记录闲谈断片，分享思考轨迹。这里是人文对谈类播客各站停车。
当我沉默时，我感觉充实，我将开口，而我感觉空虚。就算规训与惩罚它能够影响着我们的言说方式，但那也不是我们躲在时髦空话背后瑟瑟发抖啊，或者沾沾自喜的理由啊。大家好啊，这里是各站停车，我是小盒子。这一期啊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录的，那晚上就特别适合聊哲学啊，所以今天呢想和大家聊一个与思考说话方式有关的话题。大家有没有过每个字都认识但是连在一起就看不懂在说什么的体验呢？啊，比如我这里就有一段，我来念给大家听听啊，大家也可以在文案里找到它，然后一边读一边听。这段话是这样的，哲学家想知道如何借由赋予虚拟者一种它特有的一致性来保持无穷速度，同时又获得一致性。哲学是筛网，如切穿混沌的内蕴性平面，选择无穷的思考运动，且充满概念。这些概念的形成有如像思想一样飞快的一致粒子，科学以一种完全不同的几乎是相反的方式来接近混沌。它放弃无穷，无穷速度以获得能够实现虚拟的一个参考基准。啊，好吧，我就念到这里啊，太催眠了，再念下去恐怕大家都要关掉节目打瞌睡了啊。那大家听懂了吗？听不懂也没有关系啊，这不重要，这不是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并不打算深究这段晦涩文字背后的意思，事实上呢，我们没有必要对它做一次说人话的翻译啊。我们应该关心是什么呢？我们应该关心的是文字之外的启示，也就是关于我们认知过程的一种反思。那么为什么我们会产生读不懂的感觉呢？如果一段文本让我们无法理解，那大概有两种可能。第一，我对文本里所使用的符号的概念不了解，以至于呢我无法有效的摄入信息。试想你在做一份完形填空，而它刚好是一门你不熟悉不懂的语言，比如说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你根本无从下笔。那第二种呢，就我了解文本里的符号，但是文本里的符号的呈现方式、排列顺序，让我费解，我不明白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以至于呢我无法有效的处理信息，这也就是开头说的每个字都认识，连在一起就不认识了。这是从我就作为一个读者，也就是接收者的 这个角度来解释为什么我读不懂。那还有一种视角，就是来自作者，也就是从创作者的角度吧，来解释为什么你读不懂，那比如说刚才说的第一种情况，你不了解文本里的符号，对吧？不是因为你的知识有局限，而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文本里的符号本来就不具备供人理解的可能，它本来就是没有意义的一种符号吧。比如这样一句话，大家听好， 0.5 个圆的方从红色的热情里渐渐分裂成量子形态。你看都是汉字吧，当然有阿拉伯数字了，但是这些话凑到一起是什么意思呢？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本来就没有意义嘛。好，那比如说还有第二种情况，你了解文本里的符号，你知道它们的什么意思，好，但是符号的使用者，也就是作者，他可能并不了解，或者是他自以为了解，所以他用了他独特的处理方式让符号之间建立联系，比如说引文里看到的 那段话，作者可能很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他呈现出来呢，大家就云里雾里了。那像这样的作者他到底说了什么？他有可能什么都没说，或者是他表达了一种情绪或者一种灵感的构思，而那些词汇和概念不具备他们本来的含义，或者是说他们被赋予了一种恣意的、随意的、充满想象力的隐喻的含义。而隐喻像什么呢？它就像禅宗里面讲的拈花微笑，一个人把花拿在手上，而另一个人看到他笑了，说明两者之间达成了一种默契的领悟，就所谓 get 到了，get 到了他的意思。那如果你不笑，你就不是他的受众，甚至你还有可能会遭到所谓棒喝，就是说，你悟性怎么这么低，所以啊，也难怪我们就读不懂很多文本，我们觉得那些句子云里雾里，我们觉得他们匪夷所思，但这可能都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那些文本本来就没有试图博得我们的理解，供给和需求在这个时刻产生了错位，就像鸡同鸭讲，当然是无法沟通的喽。那些文本他们追求的可能是辞藻的浮华绚丽， 而不是概念上的清楚明白，我们听到的呢，很有可能本来就是一番时髦的空话。然而现实啊，这样时髦的空话却是屡见不鲜的。我们可以在各种场合看到它们，我们会在各种披着哲学外衣，试图给我们营造一种高级感、神秘感的这样一个作品里面看到它们。然而不仅知识生产的系统在认证它，在强化它，还有很多初学者啊，还有爱好者啊，也会不断的重复它，维护它，然后不断生产新的这样的话语。那么敢于对这样一些时髦的空话开炮的呢，便是今天要介绍的这本书，叫《时髦的空话：后现代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滥用》。那么这本书呢，也会有赠书的活动，大家可以在文案里找到相关信息。好，本书呢是由美国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艾伦·索卡尔和比利时的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在1998年合著。他们以科学家的视角对后现代主义的几位代表人物吧，比如拉康、鲍德里亚、德勒兹啊，顺便一说，引文那段话就是德勒兹和别人合作的，对他们的很多言说方式，他们误用、滥用科学名词与科学概念的这样一个书写方式展开了批判。那尽管提到了这几位代表人物啊，但是这里说的后现代主义呢，它不是某些人垄断的专利，它是一种写作风格，一种学术倾向，或者说吧，叫时代精神啊。用作者索卡尔自己的话讲，叫做一种公认的暧昧含糊的时代精神。不过两位作者嘛，他们并不打算全面剖析后现代主义思潮，他们也不会对后现代做一个全面的打倒，他们的目标很清晰，他们致力于澄清在某些哲学写作方式里面对数学以及物理学，也就是科学，对这些概念的滥用、混淆以及词不达意，也就是标题里说的时髦的空话里面那些空话。那这样一些空话有了怎样的特征呢？他们的特征是滥用科学名词啊，却不在意用词实际上指的是什么，还有将自然科学的概念带入人文学科或者社会科学，却不提供一些概念上或者经验上的正当理由啊。比如拉康他说过，就是精神官能症主体的结构正是一个圆环面啊，还有所谓鲍德里亚说的叫什么，在一个非欧平面、非欧几何的空间里发生的战争之类之类的。但不是说你不能用这些词，而是说用的时候要对他们的概念做一个清晰明白的认识吧。还有就是一种肆无忌惮的在不相干的语境里滥用专业术语，沉迷于文字的华美却毫不理会文字的含义。也就是说，打一个比方吧，就像国王的新衣，国王并没有穿衣服，然而并没有人指出这一点啊，当然好像有一个小孩子指出了啊，不重要。那说到本书的作者之一的艾伦·索卡尔啊，这个人挺有名的，像个老顽童一样。那我就不得不先说一个故事啊，来聊聊作为本书诞生契机的叫索卡尔事件。在1996年的时候呢，索卡尔对当时美国学术界的某一种认知倾向感到非常失望，于是呢，他模仿当时流行的所谓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方式，他使用了大量高深的科学词语来讨论社会问题，他胡乱拼凑物理学名词，非常神秘地抵达了一个结论，一个关于社会与历史真相的结论。他说，欧几里得的圆周率派和牛顿的重力常数机以前被视为恒常且普遍，现在却让人感知到他们无可避免的历史性，假想的观察者完全被除去了中心的地位，和任何不再由几何来定义的时间空间之点没有任何知识上的连结啊，这是他的结论。然后呢，他将上述内容写成了一篇论文啊，标题叫做逾越边界，朝向一个转型的量子引力诠释学，然后发表在当时作为思想界之一流行标志的这样一个期刊叫社会文本上面。他用后现代主义爱用的语词，然后说了后现代主义爱听的观点，为此呢，他还竟然还得到了相当的赞誉，他这篇文章也得到了学术界、评论界的一个一致好评吧。然而竟然没有人看出这篇文章竟然只是一次不真诚的戏仿 parody。那这也就是俗话说的钓鱼帖了啊，我们看到很多钓鱼故意的。之后呢，索卡尔自己他也揭露了这种故作高深实际上言之无物却仍然能够登堂入室的这样一个恶作剧手法，同时他也宣告了社会文本这本期刊编辑部以及这背后一整套学术趣味的虚伪和狼狈， 这正所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嘛，这就是自作自受了。此举呢也随即在思想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了，也就是被称为索卡尔事件的本次事件。毫不意外的是呢，这个索卡尔事件也引发了学术界广泛而强烈的争论，其影响之深远更是延伸到了普通读者的地方，甚至延烧到了今天嘛。那以此为契机呢，原本苦于无法理解这种艰深晦涩的写作方式的那些读者和学者，和那些原本就对这些写作方式爱不释手的那些读者和学者，就吵成一团，借题发挥，各执一词。那本次事件可以称得上是后现代主义和所谓科学派的一场纸上的世纪之战吧，影响非常深远啊，到今天也看得到它的很多后果吧。那《时髦的空话》这本书作为索卡尔事件的引爆者索卡尔本人在这个事件之后的一个直接回应的一个作品，那堪称是对这场论战的一个梳理和深化，就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吧。它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认识这次事件然后索卡尔和另一位作者布里克蒙，他本身就是物理学和数学的教授嘛，他们有着极强的科学专业性，他们也能够从科学的视角对一些后现代思想里面的科学概念做一个解读，能够给大家带来别样的思想启发，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来看一下。那么这本书到底在批判什么呢？那这里可以参考陈瑞林教授为本书做的一个审定序里面做的一个概括。那这本书的目标主要有两个，第一呢，它是批判拉康、鲍德里亚、德勒兹这些人为代表的当代法国思想家对科学概念和科学术语的滥用，并且揭露他们的著作里面尤其是谈到科学的部分这些部分呢只是一堆毫无意义的空话。这两位作者引用他们搜集到的大量不仅令人费解甚至不忍卒读的那些文本，并且极力强调不懂科学一点也不可耻没有人有义务一定要谈论科学，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谈，至少你把基本概念搞清楚，而不是在一知半解甚至完全不懂的情况下长篇大论的去卖弄一些陈腐老套的论调。正所谓那句话说得好，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智也律己尚且如此，更何况面向公众写文章呢？那第二条目标就是对上述问题的一个思想来源和文化成因做一次釜底抽薪的批判。在索卡尔们看来时髦的空话之所以大行其道，它背后潜藏着一种涵盖着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一套相对主义世界观吧。那这也是思想史和社知识社会学的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两位作者并不敢宣称有着明确的答案，作为可能的推测呢，就是欧陆哲学、欧洲大陆哲学里面他们一直忽视或者说轻视经验的理性主义传统这有可能是一个答案，就是理性主义是对经验非常瞧不起的他们认为经验可能不具有这么高的地位。在理性主义的这样一个思想倾向之下，科学就成了一种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玩具吧。科学既能够装点门面让理论显得高深莫测，可是呢又不被信任沦为了某种神话的叙事或者社会的建构。那用一个简单的类比虽然过于简化，但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索卡尔们的批判是这样的，因为数学里面有无理数也就是无限不循环小数这样一些数，比如根号二，然而无理数被数学上证明是无穷多的而且无理数的数量比有理数还要多这个是可以证明的，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下，因为这一点赋予了无理数一个人格上的意义认为无理数有一种无理性的没有理性的自我实现的冲动进而推论说人类社会里都充满了不合理，充满了无理，充满了混沌这样一个思考脉络这是一种相当可笑的对数学概念的误用，是建立在一个不理解数学概念之上的一种臆测吧但结论对不对另说，但是这个过程的确是非常让人难以接受的。然而更好玩的是这样的空话竟然还被当成真知灼见被反复传送和注解这让身为科学家的两位作者难以理解。那两位作者也已经料想到肯定会有人对本书的动机和结论提出种种的质疑从豆瓣的评论就可见一斑所以两位作者他们在导言里面呢就设想了十个疑问然后自问自答就像曹操写让县自明本志令一样说别人的话让别人无话可说然而即便如此还是无法说服那些对此不屑一顾的人吧。 这些疑问非常多啊，他们包括就说你会不会是以偏概全呢，会不会没有考虑到文本的语境 啊就不能允许一种活用隐喻类比的诗歌化的语言吗，嗯，然后如果说不是科学家就不能用科学术语，那你也不是哲学家对吧，你只是科学家，你有什么资格谈论哲学呢，这些作者的文本就能够代表整个后现代主义吗，啊，你是不是有偏颇呢，那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吧。然而两位作者就兵来将挡条分缕析都给出了相当负责和清晰的答案，啊，读起来非常像那种 Q&A 答疑一样，啊，当然还有一种最常见但是也作为肤浅，索卡尔说了的像一种反驳，就是诉诸动机，啊，我们知道想反驳一个人最好的办法就是说你动机不纯嘛。那这种反驳主要说就是，啊，两位作者他们反对那些关心人类命运反对权威和体制的这样一个后现代主义，那他们就是反对左翼知识分子的右翼分子，他们是美帝国主义对巴黎知识分子的猖狂进攻，啊，那对此作者们的回复也相当掷地有声，啊，他们说蒙昧主义混沌的思考反科学的态度以及对伟大的知识分子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些恰恰不是左翼该提倡的精神，我们的目的非常的简单，就是抨击那些知识上的矫饰和不诚实，无论它发生在哪里。实际上就连索卡尔自己他都是很多左翼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反对后现代主义论述和政治立场之间它并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反对时髦的空话他只是反对一种言说和思考的方法，他并不等于反对后现代主义者的动机和情怀，也不等于就是左派的敌人右派的帮凶。相反，左派人士仍然可以也应当保持观念和语言的清晰，啊，也就是所谓的说人话。而如果左派人士不说人话，他沉迷于我诸六经，啊，那才是自绝于社会，玷污了左派的理想价值吧，甚至，啊，还会被右派煽动和利用，有损左派自己的发展。那这里的问题不是动机问题，而是手段问题，啊，就像你的动机是为了城市清洁，然而手段却是放火烧山破坏地基，啊，就像灭霸的动机是为了让宇宙更有秩序，但是他的手段却是消灭宇宙一半的生物，啊，就哪怕我支持你的动机，但是我否定你的手段。那么在后现代学者、后现代著作和后现代的拥趸们那里啊，就有一个存在已久的矛盾吧。一方面，据说只有后现代思想才能把全人类啊，无论是官方还是大众啊，从现在这个糟透了的世界里面拯救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些据说对全人类都无比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思想，却包裹在一大堆含糊不清的哲学术语、花里胡哨的哲学名词或者别的什么奇怪的话里面，以至于啊，一个学习了哲学四年、本科四年了，甚至十年的人，那他未必读得懂，那更不用说那些要被他们声称要拯救的那些大众所理解了。甚至就像索卡尔自己，他作为一个科学家，大学里面拿到教职的科学家，他都说就没有理解这样的话。当然，鹦鹉学舌重复别人的话那例外了。难道说在后现代哲学家那里啊，只有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后现代著作，揣测去猜测后现代思想家背后的那些隐喻的含义的人才配得救吗？真的是这样吗？啊，当然后现代的支持者们也可以这样来化解这个矛盾，他们用大众能够理解的方式把那些后现代思想讲解清楚。比如说啊，当他们说，哎呀，当鲍德里亚说事件的空间不是一个欧几里得式的空间的时候，啊，鲍德里亚实际上想说的呢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啊，这样的话，他们在做这样的解释的时候，在做的呢恰恰就是试图去把这样的话转译成大家都懂的形式。哎，然而这又会有一个问题啊，这把他们带到了一个非常两难的境地。如果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够翻译这样一些极其聱牙的话，哎，那就说明那些思想本来就可以写得不那么怪话连篇。比如就像刚才说的，把他的话用他想说的其实就是什么什么什么，用那些文字代替，进而那些学者他无疑是在故作晦涩，甚至故弄玄虚，就把自己的思想其实很简单的思想包裹在一层一层一层洋葱一样，的这样一个语言外皮之下，这样真的好吗？而且更深的问题在于，如果他们自己都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是支持者也好，还有创作者也好，他们自己都做不到把晦涩的语言翻译成人话这件事的话，那他们又凭什么去嘲讽、去瞧不起那些不承认后现代思想重要性的人呢？就像说我解释不清楚， 但是反正你必须得信奉他们，否则你就是邪恶的帝国主义爪牙，你就是居心叵测的右翼分子。难道要这么说吗？这显然是一种无理取闹嘛，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被要求信奉的那些东西到底是什么。难道你会愿意相信一个你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吗？那这样和一些奇怪的宗教信仰又有什么区别呢？哎，我想起本科的时候导师说过的一句话，他让我受益匪浅。他说，如果我明白了，那么我就能让你明白，而如果你不明白，那一定是我还没有明白。有这样的知识传授者的一个自觉啊，对听众，对知识本身，那都是一种尊重吧。那我做播客的时候也牢记着这条教训，它也成为了我的一个行动准则吧。所以呢，索卡尔的恶作剧以及这本书对我们的一个最大的启示就是，后现代思想它对我们确实可能有话要说，它也确实指出了这个世界一些不为人知的真相，它不是彻底的空话。可是如果真的是这样，如果他们真的像他们的支持者所宣称的那样重要，那么就让我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看到这一点吧，就像人类历史上所有其他重要的思想家那样。然而啊，现实的问题是，既然这本书的批判如此猛烈，直击要害，釜底抽薪，那后现代思想应该是无地自容，销声匿迹了才对啊。可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即便在1998年索卡尔和布里克蒙出版了这本书以后，就刚才说的时髦的空话，也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以及它背后的知识相对主义，非但没有示威，反而蒸蒸日上呢？这要怎么解释呢？这个问题啊，其实可以迁移到哲学界一个老生常谈的争论呢，那就是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的方法论上之争，就所谓分哲和什么欧陆哲学吧，反正他们有他们的词汇，不太懂。两种哲学路线的这种争论由来已久了，也是延绵不绝的，它也是知乎哲学板块一个经久不衰的口水战场吧。就不说一般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了，就哪怕从业已久的资深的哲学教授，有些人也乐此不疲，欲战欲勇，就是在里面厮杀拼杀搏杀一阵子。我在这里也不打算站队了，但我更无意做一种贺事佬，我也不想说一些端水的各打五十大板的相怨式的那种中肯评论啊，我又不是老胡，老胡中肯我又不中肯。我这里继续引用陈瑞麟教授在史定序里面的观点，然后以他对本书引发的这种路线之争所做的一种同情和理解给大家一个参考吧。那陈教授承认啊，就连他带领的翻译团队尚且都很难读懂索卡尔引用的那些文本到底在讲什么，这极大的提升了翻译的难度，就算勉强译出来吧，也仍然是读不懂的。然而我们不能够以真实或者知识的角度去阅读这些著作等身汗牛充栋的思想家的著作。后现代主义和解构主义他们一贯标榜的去中心化的策略也应该应用到后现代主义文本本身。他们的著作只能够被解读为一种文学创作或者艺术创作，也就是大量应用科学词汇的散文或者诗歌来表达一种情感、梦境和灵光乍现。那至于知识的本质啊、权力的运作啊，这些仍然都是值得继续深思、需要持续检讨的重要的议题，并非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能够说得清的。那用我一开始提到的概念啊，这里仍然存在着一个供给和需求的问题。那有需求就有市场，有市场就有供给嘛。无论什么思想流派，它都会形成自己的同温层，让同温层里面的人在舒适圈里自说自话，就谈官相庆啊，谈官相庆打引号啊。然而一旦有人试图跨越边界去论断其他流派，就会遭到理所应当的反抗。每一边都认为自己更接近世界的真理，而对方呢，也就是冥顽不化的迷途羔羊了。比如有一个问题啊，双方对于原问题这个看法就水火不容的。那什么叫原问题呢？就是那个元旦的元，简单来说就是关于问题的问题。大家都听过我和你妈掉进水里了你救哪个这样一个问题。那对此有一个解答呢，是说你这个问题提的有问题，你不能这么问啊。从否定问题入手就能够回避很多无效的无意义的问题啊，这也是哲学思考澄清语言的一个大贡献嘛。哎，但是大家想想，你的问题提的有问题这个说法本身有没有问题呢？有些人对此就非常不满意，他们认为这种说法遮蔽了许多洞见。 啊，是的，很多问题问的是不合语法，可是除了语法，他们还有语法之外、逻辑之外的意义啊。啊，比如说有一个例子叫做法国国王是秃头吗？啊，这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一下。那从罗素的膜状词理论来看啊，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法国没有国王，去讨论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有没有头发，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哎，但是大家仔细想想，没准有人受此启发，写出了一本惊心动魄的小说啊，叫做什么《秃头国王历险记》呢？还有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历史剧里有一些时代错误，比如说我去见唐太宗啊，唐太宗是死后才有的叫法嘛，你不能在他活的时候这么说。那这种错误当然也很啼笑皆非了，可是不能排除啊，他们构成了一代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啊，成为大家就是一个共同讨论的文本。所以问题不在于问题有没有问题啊，这个说法很绕，问题不在于问题提的有没有问题，而在于你为什么要问问题啊？你是想要答案呢，还是只是想打发时间？你是没话找话，或者是刨根问底，追求真相只有一个，心之所要一字母都字。从问题入手做语词概念的分析，这当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了。但有些人诉诸神秘体验，诉诸神秘启示，他们在有问题的问题里流连忘返啊，当然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自我实现。那么孰是孰非，谁对谁错呢？哎，我只能说去找你的同温层，向他们表明你的身份，并且论证自己的观点，这样就足够了。不过我们现在没有利益相关啊，我们不属于任何圈层，我们大可抽身出来俯瞰一下两种思想风格的争论。从这里我们倒是可以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啊，是什么呢？逻辑实证的分析哲学，他们虽然严谨精密不会出错，但是太复杂了，难以掌握。而后现代的批判理论啊，虽然用词含混，但是他们时髦酷炫，而且老少咸宜啊，你看到分析哲学的 一堆符号公式啊，尽管你知道他们都是分析的重演式，也就是比如说相当于一加一等于二的这样一个不会错的公式吧，但是你看不懂，你的认知负担瞬间变大了。抽象的那种算式违背了人类的一个文字阅读、图像阅读的习惯，也违背了你一种阅读的预期啊，你选择扭头不看啊。这个时候你就看到批判理论，哇，你觉得他们针砭时弊，直戳社会要害，大快人心，啊，爽得不行啊，这是用自然语言写出来的，而且是饱含情感的语言，像诗一样的语言，甚至很多就是押韵的啊。然后你鹦鹉学舌，然后你学着他们说话，然后你也感觉到一种情感上的愉悦啊。这既没有门槛，还能够现学现卖，你当然就欣然接受，接受这样的话语的人也越来越多了。我们说啊，人不仅有求知的需求，还有社交的需求，而大多数时候呢，求知是要让位给社交的。毕竟求知可以局限在学校里，而社交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嘛。以前我在哲学系的时候流行过一个段子，那时候我信以为真，但现在想想我就大呼抗议啊。这个段子是这样讲的，他说分析哲学都是那些不太聪明的人学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分析哲学都是一些定义清楚的符号，比如说零就是零，一就是一啊，数字不会骗人，然后你输入数据它输出结果，你按照操作手册谁都能做。然而欧陆哲学啊，那都是天才的学问啊，因为它语言优美，它富有洞见，而且每个人天赋各异嘛，就很难教学，它只能靠悟。就一个老师他成果颇丰，但是他教出来的学生那就未必了，因为学生未必有老师这么好的悟性嘛。就成为一个程序员是容易的，但要成为拉康，成为鲍德里亚，那就有点难了啊。事实上呢，程序员的数量也远远多于拉康和鲍德里亚，所以当时我就非常相信这一点啊，我觉得分析哲学都是脑子不太好人学的。但是现在我发现我错了，分析哲学它在操作 层面啊，它有它的公式可循，但是你要读懂那套操作公式，你要读懂这个操作本身，那就非常难的。你要经过相当长期的训练，你要忍受大量枯燥的计算，甚至你还得有时候要灵光一闪才行，这绝非谁都能做的。然而欧陆哲学啊，它尽管同样离不开天才的头脑，但是它的话术是有公式可循的。就像我们以前写一些考试答案的时候，我们知道背一些公式，比如说第一起手该如何，然后后面该如何，那大概都会得分的。而且最狡猾的是什么呢？你甚至不能断言它是错的啊，因为它公式非常漂亮，按照一二三这样说出来那就很漂亮了。然后呢，它诉诸隐喻，而隐喻它不是命题啊，隐喻是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它不能说 它是 yes 或者是 no， 它也不需要经过形式逻辑的严格拷问。 一个程序员他是否靠谱，写一段代码就能够检验了，这个代码跑得起来、啊、那他是经过训练的，如果跑不起来那他是装的。但是一个批判理论家他是否言之有物，那就不那么好分辨了，就是他看起来说了很多的话，但这些话可能让你把你唬住了，但其实呢他背后未必有明确的指涉。所以成为一个程序员容易，但是成为一个挥舞着批判的武器四处敲打的斗士好像更加容易。所以这也大概就是后现代思想蓬勃发展不减反增的一个原因吧。这里我没有对哪一种思想倾向更好做一个价值判断，只是说它可能更吸引某一类人，它让某一类人更加喜欢吧。那我知道肯定有人要说那个之前弗莱堡大学海德格尔教习被取消的那个事情啊，就以此来证明说哎呀这个分析哲学还是很有市场的。但是这个事其实更像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考量，比如基于海德格尔的政治立场啊什么的去做了一个判断，而不是欧洲大学叙事现象学的这样一个标志。哎，是的，就是哪怕在欧洲用分析哲学的方法去阅读马克思阅读胡塞尔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趋势吧。学术圈对此有他们自己的博弈啊，而我们谈的呢更像是在大众阅读领域为什么批判理论如此受人欢迎啊。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当然具备看懂符号代码的能力了，但是我们一般人呢那就未必了。所以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懂得 C 语言懂得计算机语言的人多，还是懂得自然语言的人多呢？当然是后者嘛，就是我们谁都会说话，但是我们未必都会编程。就像人工智能如此发达，就是阿尔法狗已经把人类的智慧结晶围棋都已经彻底破解，把人类按在地上摩擦了， AI 都能够写诗了，可是人们为什么还愿意玩游戏呢，愿意写诗歌呢？哎，答案当然是就是你学习 AI 的成本是非常高的，然后我们直接利用 AI 的成果，我们直接利用计算机去做一些我们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这样是非常符合我们的一个生活直觉和生活的常态的嘛。哎，当然也有人提出质疑啊，他们说自然语言经过人类千百年的锤炼已经深入骨髓，而计算机语言诞生不过才一个世纪嘛，学习成本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不能因为计算机语言难学就断定它更好，难学不等于更好，应该等到两种语言的掌握成本相差无几的时候再来比较。那我大概活不到人类一出生就能够自动掌握计算机语言的那样一个时代了，除非大脑里面植入了芯片嘛。所以对此呢我也只能保持乐观且开放的态度啊，如果未来有时间机器请各位务必回来告诉我答案吧。那么此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这样的，为什么时髦的空话虽然定义模糊语言不详像刚才说的如此难以捉摸，可是为什么还有很多人读完以后大受启发若有所思呢？这难道不是说明它仿佛有点作用吗？那对此啊我们可以这么回答，就是艺术家他可以从一张白纸里面看到皑皑的白雪，看到苍茫大地，不是因为白纸上面画着白雪画着大地，而是因为艺术家脑子里面本来就装着白雪和大地。那阅读文本材料也是如此嘛，我们阅读一段文本，我们一方面是从文本中获取它呈现的一个信息，一方面也是根据这些获取的信息调动我们脑中已有的认知和理解啊，对我们获取的信息做一个再加工。如果你能从一张白纸里面看出人间百态，不是因为白纸上画了人间百态，而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解读能力，你脑子里面有着人间百态，你本身肚子里就有墨水嘛。那下一个问题就接踵而至啊，既然这些时髦的空话能够让很多肚子里有墨水的人有所启发有所感悟，那它不就是有存在的价值的吗？为什么还要声讨它呢？答案也很简单，因为这样的空话它可能会产生一种知识上的害处，比如说说这样话人他不够真诚，他试图指鹿为马，试图混水摸鱼 蒙混过关，这绝非一种诛心之论，他是谈论一种实际的结果，作者们在书中也对做出了相应的回答，他们说能够启发人和感悟人的可以是任何信息，这个在美学的意义上谈的，可是一个严肃的知识生产者，尤其是致力于澄清语言，这也是哲学工作的初衷吧，的这样一些人他们总是在事实的意义上谈论概念。就像举个例子吧，一加一等于三，这明显是一个错误的算式，它或许有美学上的价值，他们说哇一加一等于三让我想到了好多东西啊，比如说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之类的，或许错误的确是许多喜剧和幽默甚至艺术作品的诱因吧，可是它在事实上毕竟是错的嘛。如果意见市场上充斥着大量的一加一等于三的这样一些论调，而传播者甚至是他们的始作俑者都 并不试图澄清这之中的一个错误事实，不澄清他们对概念的错误使用，他们却企图用美学的感悟来重构这样一种事实，就跟你说啊，有一种世界里面一加一是等于二的，但是在我们的世界里面呢，一加一是等于三的啊，这个是负责任的思考者所不能接受的。就像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这些伟大的文学家吧，他们同样也启发和感悟了许多人。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感悟非得建立在一加一等于三这样一个明显在科学上或者在数学上站不住脚的所谓美学灵感之上，而不是在一些定位明确的美学成果之上呢？啊，就像我玩尼尔机械纪元，它给我带来的反思真的不如一篇篇辞藻华丽却内容空洞的学术爽文吗？恐怕是未必的。哎，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啊，既然我们认可某一些文本在启发和感悟他人的意义上比另一些文本更好，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此判断拉康、鲍德里亚、德勒兹他们的作品也具有类似的魅力呢？啊，尽管他们的概念存在许多瑕疵，他们的定义十分不明确，可是瑕不掩瑜啊，读拉康难道不比读地摊文学、厕纸文学更能够启发人吗？哎，是的，如果你要这么比，那确实是这样。可是问题仍然在于对概念的较真上啊，你不能跟地摊文学、厕纸文学去比嘛。你身为哲学著作，你还是应该有一些哲学上的自我约束和责任的。事实上啊，这个《时髦的空话》本书的两位作者也从来没有否定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在社会意义上的影响和贡献啊，就好比刚才我那个类比啊，社会上的确存在着许多不合理，它也需要人们去关注公平和正义，但是这并不成为误用数学概念的一个正当理由，也没有必要用数学概念去表述嘛。你大可去写一首诗，或者承认自己写的就是诗，讽刺诗，隐喻的实证的诗之类的。两位作者想做的只是对一种知识实践表达批评，并且试图揭露知识生产中可能普遍存在的一种倾向。那索卡尔也说啊，本书的目的是探讨神秘化的过程、格外含糊的语言、混淆的思考以及科学概念的误用。他们引用的那些文本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这个冰山并非是某些社会群体，而是一组知识的实践，也就是一种生产方式。两位作者的目的并不是在取笑这些援引相对论、援引哥德尔定理的时候犯下错误的那些文学批评家，他们的目的是要为所有学术领域所共有或者是应该共有的合理性的表率做知识上的诚实的辩护，类似于一种对思想、对语言文字的追求吧，有点像各站停车我们的宗旨。也就是说呢，不是不能读拉康，要查禁他们的著作、禁止他们的出版啊，那都不是一个有良心的人应该赞同的。我们要做的呢，是要知道当我们在读拉康的时候，我到底在读什么。而更重要的一点是啊，当我们读拉康读不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那可能不是我们的错。那么我们能够做什么呢？在这样一个信息繁杂、概念通胀的时代，我们能做也应该做的其实十分的简单，那就是一句话，说人话。这个道理显而易见，不过还是有争议啊。关于什么是人话这个问题仍然似乎没有共识。有人会说，你不能因为你看不懂就说它不是人话啊，是不是人话难道是你说了算的吗？你看不懂编程语言和你看不懂康德、黑格尔难道这是一样的吗？啊，是啊，你是看不懂康德、黑格尔，然后你就说他们在胡扯，那你看不懂编程语言你也会说编程语言在胡扯吗？这样一些反驳。哎，然而问题在于啊，语言的关键不在于它本身是否成立，而在于它是否能让别人知道啊。计算机语言它是编写给计算机来识别的，人的语言呢是面向同为灵长类生物的理性主体，哎，也就是人的。没有学过计算机语言啊，的确我不知道编程，可是计算机语言的背后仍然是人啊，至少目前是如此啊。人的意志和意图都由计算机来读取，然后实现在程序的操作界面啊。同样，康德、黑格尔复杂的语言也可以翻译成人话啊，并且很多人实际都在做这个工作，并且翻译得非常好。他们也能够抓住我们的直觉，能够唤醒我们对生活的很多直观的认识。哎，可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呢？他们天才而聪明的头脑本来可以把话说得更精准，可是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啊，他们选择了借用时髦的科学术语，明明被科学界的行家指出了概念上的错误，还美其名曰隐喻、曰诗歌、 一次逃避言论的责任。人在说话而人却听不懂，那这还是人话吗？不过这个追问仍然可以继续下去啊，那就是说啊，不是人话又怎么样呢？为什么人就要说人话？人不说人话难道不是更能够体现人的能力吗？就像我是人类但是我却会说狗的语言说猫的语言一样啊，这难道不是更厉害吗？所以这个问题也可以概括为应该说人话，这是不是一条不言自明的知识伦理呢？有人啊会本能的发出一种相对主义的警惕啊，凭什么要把话说得那么清楚？说那么清楚干嘛？说清楚就一定好吗？啊，有些东西是说不清楚的，不说清楚不是更能保留想象力吗？啊，你觉得不清楚是因为你悟性不足啊？为什么我就能领会到经文的含义，而你不能呢？哎，经文这个词用得非常准啊，之后我们会展开讲。那么我们既在人道啊，在人的世界和人对话，却用着神的语言或者用着非人的语言，人在说话却不说人话，这本身是不是很吊诡呢？而更为吊诡的是，有些人为了显得自己若有所思，他们就会信口雌黄，他们会点头称是。哎，我想起马克吐温讲过一个笑话，他说某一个幽默作家吧，被邀请到了一个热爱文学的上流社会圈子的晚宴上，那在宴会上大家举杯交流，侃侃而谈，这个作家随口编了一个诗人啊，说张三吧，他说张三写的诗多么多么的优秀，然后多么多么的好，没看过那人生就很多遗憾。然而啊，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们竟然也随声附和，不懂装懂啊，对一个不存在的诗人大发议论，说哎，我对这个诗人的感触非常的深呐，为的只是不让自己显得无知啊。这个和索卡尔恶作剧背后的逻辑是不是有点相似呢？所以啊，打哑谜、搞隐喻、讲顿悟，就算他背后的理念和体系都是无懈可击的，是博大精深的啊，如果只是小圈子里面的自娱自乐，是宗教内部的自我消化，那倒也罢了。可是如果你试图扩大化，让大家都像其主张的那样说话，这真的是一件好事吗？灵活性和想象空间的另一面啊，是恣意妄为，是前后不一，是混沌，缺乏固定性的概念，每次都需要加以解释，而这个解释的成本和灵活的程度是成正相关的。你越灵活，解释起来花费的功夫就越多，因为你每次都会有不同的灵感，不同的处境，对这个词语都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你在解释起来的时候，对记忆的负担也就越大。那刚才说到宗教的方法嘛，拈花微笑是禅宗的一个办法，禅宗靠这个来考验一个人是不是悟道了。而禅宗是一种宗教修行的方法，难道后现代理论也要把自己变得像宗教一样吗？释迦牟尼拈花然后迦摄微笑了，然后后人把这个公案视为一种慧心的体现，那现在后人也来模仿释迦牟尼啊，比如说张三他来模仿释迦牟尼，他拿起一朵花啊，尽管可能张三内心里面的确有某种洞见吧啊，然后张三正好旁边有一个人刚喝了酒，那个人酒劲上头，醉醺醺的，兴致正浓，然后他看到张三拿了一朵花，他就对张三露出了微笑。哎，于是张三就觉得啊，跟他相见恨晚，两个人纷纷夸奖对方是自己的知音，高山流水遇知音，真难得啊，就是这样一个场景。而这个也就是不把话说清楚，全部藏在心里，诉诸灵感，诉诸共鸣，诉诸神秘的这样一个常见现象了。话如果不说出口，就会缺乏公共性，就像一团未成型的浆糊啊，在浆糊里相濡以沫，很可能只是一种自娱自乐而已。鲁迅有一句话说得好，他说当我沉默时我感觉充实，我将开口而我感觉空虚啊，这句话原本有它的语境啊，但是用在这里可以解释为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想什么都是非常清楚的，然而我一旦要把它付诸语言，我一旦要把它说出来的时候，它就会显得无所适从，它就会变得有可能指代不明了。那我们过的是一种人的生活，我们需要的当然也是人的话语嘛。哎，不过呢肯定有人要反对我啦，我知道肯定有人要指责我避重就轻，不敢指出问题的实质啊，大谈房间里的大象，说是什么规训与惩罚迫使人们不得不急需咬牙，不得不说人话啊。我知道肯定有人要骂我说，你以为人们不想说人话吗？啊，是某种机制逼得大家不得不用这些学术黑话的。哎，但是啊，言说的自由不等于自由的言说啊。就算规训与惩罚它能够影响着我们的言说方式，但那也不是我们躲在时髦空话背后瑟瑟发抖啊，或者沾沾自喜的理由啊。如果你是在隐喻，那请表明你确实在隐喻， 而不是试图把诗歌包装成学术论文，输出一些世界观本体论的观点。再者，如果规训与惩罚能够钳制表达，逼得人们不说人话，这恰恰难道不正是应该义正辞严、清晰明白反对的事情吗？最不说人话的难道不正是那些层层包装的某些话语吗？呼吁说人话不正是对他的一种反抗和抗拒吗？我承认我没有说得很明白，是因为我不敢说，而我之所以不敢说，不正是这种悲观状况的一个现成的案例吗？一个活生生的现成案例吗？所以啊，我们说无论篝火如何暗淡，也至少请保证我们的内心向着光明吧。好的，那今天大概就聊到这里啊。我们从一段晦涩难懂的文字出发，聊了我们为什么读不懂，也聊了我们如果读不懂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办。我们对那些我们读不懂的东西可能又多了一番警惕，少了一些自责。我们在人间，我们说人话，这是我们定义自己的方式，也是我们定义世界的方式吧。好的，如果大家有哪些读不懂的时髦空话，也可以分享在评论区，没准评论区就有大神能够读得懂，然后给我们提供一个准确的翻译呢。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见。